在今年的一月中旬，随着短视频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被禁，大批美国的网民转战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和中国的网民展开了一场关于生活成本的对仗较量。很多美国用户很惊讶地发现，虽然美国收入较高，但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令到他们的生活压力不小，甚至在部分方面过得比中国人还要苦。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这种网络对仗虽然直观并且是引发了共鸣，但是相对于较严谨的经济数据，结果往往存在较大的偏差，没办法全面反映美中两国真实的生活状况。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一公斤玉米在中国超市里面卖 6.9 元人民币，即是大约94美分，美国就要7美元。中国竟然是没有房地产税，还有中国的龙虾面比美国的巨无霸还要便宜。1月17号，中国网络媒体通视搜集了多则小红书上面的短片之后报道，在所谓对仗之后，中国的网民破防要找捉美国政府算账了。影片当中，一名美国女子透过小红书交流发现，中国大学法学院的学费每年只是798美元，而她就因为在美国读法律学院背上了45万美元的债务，她说她现在非常之嬲。而另一名女子就埋怨美国政府，你们搞弯晒了，因为小红书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似乎比美国人好得多，他要求美国政府解释一下。这一场意料之外的美中网民赛博，也就是网络对仗，始于一月中旬。根据路透社报道，在美国 TikTok 禁令前几日，大批自称 TikTok 难民的美国网民纷纷转向小红书。在短短两日之内，小红书用户暴增了70万人。那个礼拜小红书在美国的下载量年增幅是超过 200%。有别于中国视讯分享平台抖音为切割境内外的用户发展出专攻海外市场的 TikTok， 小红书向来专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些美国网民可以说是逆向翻墙，闯入了相对封闭的中国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在人工智能的翻译协助之下，两国网民从一开始的互相寒暄，很快地就谈到彼此之间在教育、医疗、房屋和一般生活开销上的差异。结果很多美国网民在看到中国网民拍摄当地的超市、餐厅价目表之后就感到惊讶，对比双方的收入，中国人的生活好像是比他们轻松得多。1月17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被问到有关外国网民涌入小红书的问题，他就说他很高兴看到这件事，年轻人有选择的自由。不过事件发展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美国《维加日报》1月21号的报道说，小红书内容审核团队连日加班加点审核发自海外的内容，而且在过滤系统当中添加英文关键字。该公司的总部还发布招聘的信息，去急征三日之内就能够上岗的英文人才。报道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说，小红书已经被官方通知，试图降低中国用户看到美国贴文的几率。美国科技情报网站 TechCrunch 就在1月24号发表的文章亦指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 TikTok 禁令之后，美国的小红书每日活跃用户几日之间就腰斩，就从最高峰的3250万人减少一半以上。截至1月25号，在小红书上仍然有不少关于美中对仗的内容，但大多数都是中国部落客家公转发的影片。上海网民边鸡边佛的养蛙扎记就留言说，感觉这两日外国人已经走晒了。圈蛙过后，微博上亦出现了反思赛博对仗的声音。在1月24号 ,IB 在上海的用户5699556403就写话，对仗义和团最近就好厉害，100多年了，味道未变过，仲系刀枪不入。拥有35万粉丝的金属壮家许开征就发文质疑，在小红书上同美国人对仗是什么意思呢？他真的要对仗的话，就在微博上对。他说，你看看人家一亿一亿咁贪，你五毛五毛咁赚，几咁辛苦呢？并且说大多数农民连五毛都冇。 对此，来自福建的四湖海马响应话，食天麻醉药就可以获得满足感。咁嚟自湖南嘅龙之华剑就揶揄话，好似优越感就嚟咗啦。咁而值得观察嘅就系，同美国人比生活，并非小红书嘅首创。咁早喺2020年，复旦大学嘅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就讲过话，喺中国月入2000元人民币，比喺美国月入3000美元生活要幸福得多。佢呢番议论系曾经系引发广泛嘅争议嘅。在去年8月，一篇署名叫做《孤独的独角兽影视》的网页文章，亦详细列举了两国在食饭、住屋和交通等的成本展开对比。这篇文话，美国的飲食、购物、开销大约的均值是中国的 2.75 倍，但是平均收入是中国的 4.8 倍，而美国的农产品物美价廉，结论就是美国人无论伙食、交通都比中国便宜。当地开销最大就是各类的税金和保险。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多项的数据显示，如果只是比较日常消费开销，中国确实是略低于美国，但并不代表在中国生活就比美国轻松。例如经济学人在1月7号公布最新的巨无霸指数，就显示出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在中国的售价对比美国是平 38%， 确实差距不小。这一项反映各国物价的简易指标是广受认可和参考的。但是购买房地产的压力，中国人就大得多了。依据 Numbeo 线上资料库的数据分析，2025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 28.5， 亦即是平均需要累积 28.5 年的收入才能够买一间套房，远高于美国的 3.3， 显示中国人买房屋的压力远比美国人更加沉重的。
所以这某种程度是苦中作乐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话，所以这个对象某种程度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裁员减薪，而美国经济就蓬勃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去比物价当然是中国大陆能够做的唯一出路。反观中国的房价就比是世界上现在是最高的。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 YouTube 油管时政频道主公子婶就认为，相对于 TikTok 在美国的1亿7000万用户，转战小红书的人只占一小部分。最主要的动机是美国政府如果关闭 TikTok， 势必会冲击他们的网络收入，所以直接表达不满。公子婶说，这次对象在美国社会当中并未受到任何关注，但在中国就受到不少网民的好评，恐怕只是因为美国人喊苦的视频刚好就符合他们长期受官方洗脑，觉得我们就是最幸福了，中国制度最优越了，这些说辞，所以就比较容易接受。
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涌入美国，而不是从美国跑到中国去？
公子婶对美国之音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涌入，而不是从美国跑到中国去呢？包括在美国有近30万中国留学生，但是在中国只得那几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些数字都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对象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假象。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同样认为，对象显示中国生活成本较低，刚好反映出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甚至就是停滞性的通货膨胀的困境。就连中共高层都被迫要承认内需不足，因为民众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而不敢消费，导致物价下跌。这个或者也可以解释到中国官方为什么要在美国网民高喊羡慕中国的同时，就望着要求小红书区隔境内和境外的用户。
我相信美国的网民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人真的生活非常的痛。
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美国的网民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人真的生活非常之痛苦，但是始终时间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他们慢慢就会知道中国和美国的不一样，因为网络传递速度是非常之快，所以中国提前预作准备避免他们有所连接是可以理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